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宗，
我是 Max 老麦。
这个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啊。
怎么说比较特别？
今天的节目就是不太算是历史，但是好像又有一点历史。
哎，怎么说？
历史上的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讲到都市传说就要讲到这个鬼故事了耶。
鬼故事，
就是这个人走在路上突然消失不见。
百慕达三角洲。
对，或者吃东西，盘子里东西突然不见。就是一个便当盒打开有没有？里面十个烧麦都不见了。
哇，这应该是年代那个开始上面，
这也是个都市传说嘛？
没有都市传说，那纯粹就放反了。
都市笑话哈、哦。今天是要讲什么都市传说啊？是古代的吗？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说，今天我们的节目，我把时间轴跟地域把它拉到西方来看。
西方啊，
西方来看，以前我们讲这个都市传说比较像是什么《聊斋》啊，到东方的嘛，其实《聊斋》也算都市传说了，
对啦，
严格上对、对吧？
这个鬼怪之类的，
像比如说什么小倩呐、或者是这个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什么画皮呀、什么的，
小倩喜欢的男生呐、收服小倩的啦，
对你讲来讲去都是那些嘛，
不够嘛，
对，哦，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时间还有地点，我们拉到美国来看。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 skinwalker 皮行者
skinwalker
skin 就是那个皮嘛
皮
walker 是行者嘛
是
这个皮行者
这个有点难以想象 是怎么样是这个人的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的皮会突然跑掉
不 是
怎么样
不是哦，这个是大概在这两年、在 TikTok 上面、非常非常红很多人在家里拍到一些诡异的现象然后呢他们就录下来了以后然后就说可能是 skinwalker 最常见的是怎么样就是在家里的动物不对劲了
OK
就是你美国人很多人养这个狗啊或是一些动物啊然后他们有一天就发现他们的这个动物不太对劲像比如说这个你的狗有没有用一种很诡异的笑容突然回头看着你然后那个笑容你会发现就是说它不是一般的狗可以做出来的笑容它比较像是人类做出来的笑容
哇塞我怎么觉得好像在看摩登大圣啊是吧他那只狗 Milo 还没有
有可能好或者是怎么样你的这个狗出现一些行为是一般狗不会出现的行为
比如说会拿刀叉
你以前养过狗嘛对不对
对
好那个狗一般怎么上床用跳的嘛跳上床
不一定就是看那个高度啦
对，就是我们一般人睡的那个床的高度嘛然后你的狗可能是贵宾啊或者什么的
你说小狗的话确实是这个
跳的嘛结果这个美国啊有一个人录他家的那个狗啊他狗怎么上床居然是一只脚先跨上去撑起来以后再用一只脚上来
一只前脚还是后脚
后脚
比如说用后右脚撑然后另外三只脚一起上来
不是，就是他前面两只脚已经在床上了，然后他比较像人类用爬的
哦，了解，爬墙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爬阶梯、爬墙、翻墙那种感觉，可是这是一般狗不会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是说，我的狗是不是其实已经不是狗，是 skinwalker？
哦 ，OK。
然后我看过一个最好笑的，就是他在他的卧室房门，然后他狗就是在这个厅外面的餐厅看着他。然后他就叫他狗的名字然后就叫他转圈就 叫他这个坐下然后叫他这个干嘛干嘛然后这狗全部照做他就突然把门关起来就说你才不是我的狗我的狗根本不会这些
哦这样子是不是
就是他狗可能原本就是不听劝或者很笨但突然
变聪明了
对然后他觉得很怪他在卧室那边问就这样子
你才不是我狗你给我滚出去然后那狗就突然说
How do you know? 汪汪
哦，那蛮可怕的。对，那个，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家里其实自己有这个一条原本自己养的狗嘛，突然看到门外，因为美国很多门是那种 有玻璃的可以看得到里面的那种嘛、嗯、对不对，突然出现一只一模一样的狗、嗯、然后一直在那边外面就汪汪就放我进去的那种感觉、嗯、那请教一下哪一只是你的狗？
哦，不是倒影是不是？
哎，不是倒影，
就比如说你的狗现在坐在沙发旁边，
你的狗可能在卧室，可能在餐厅那边趴着、
哦、然后你再看到窗外突然你的狗站在那边对你汪汪这样，
对对对，而且一直摇尾巴，
然后你回头看，哎，我的狗在那，奇怪怎么还在那。
哎，对，就以前有个鬼故事嘛、哦、一个鬼故事是怎么样，就是说一个爸爸进去女儿的房间，女儿很害怕，嗯，女人很害怕，躺在这个床上，就说爸爸床底下有人，嗯，然后他就想说怎么可能会有人，结果他爸爸就把头有没有趴下，哎，去看一下床底、嗯、床底下有一个一模一样他的女儿，
就说爸爸床上有人，
爸爸床上那个不是我。
我还是真的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欸
是不是就觉得很毛，
对，蛮特别的、欸、
对啊，所以我们就来讲讲今天所谓的这个 skinwalker 皮行者。嗯，好，那其实皮行者呢它是来自于美国纳瓦霍族原住民传说的 Navajo。
哦，好，
Navajo 应该是 Navajo 吧，哈，哦，对，纳瓦霍，为什么中文比较难念的干？
你就讲纳巴霍好了，好不好？
纳巴
啊，有个纳巴霍是不是？
纳瓦霍
啊，纳瓦霍，
哎，Navajo 的这个原住民哦，流传的一种算巫师。嗯，啊、哦，那这个呢，或者是有人说他是怪物，哦，皮行者 （skinwalker）。据说皮行者哈、哦、不是传说，哦，也没有随着原住民当地文化衰弱消失，他仍然潜伏在美国的西南部，而且正在晚上里面去袭击无知的现代人。那通常这样子的皮行者身上会披着动物的毛皮，嗯，然后随时随地可以化身成四脚野兽。嗯，然后施行的邪恶的巫术，而且连自己本身的族人都恐惧。嗯，就是他们是 Navajo 的原住民里面的巫师嘛，
okay,
而且是黑巫师，黑袍巫师。
OK, 黑袍
灰袍灰袍
灰袍巫师，
黑袍黑袍，
讲话给我小心点哦。
是使用这个算是黑巫术啊，黑魔法。
那我整理一下目前为止哦。
是是是。
这个 skinwalker 呢，就是你刚刚说的拿把火这个族群，这个部落里面。
哎，这个原住民。
哎，这个原住民里面的巫师。
而且是黑化的巫师。
黑化的巫师披着这个灰色的袍，然后
动物的毛
然后会讲一些法术啊什么的。嗯。这个角色就是 skinwalker。
对。而且啊，一般的子弹刀刃完全没有办法伤到 skinwalker。 哇、wow、哦，嗯，那这个皮行者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嘛，哦，但是正常来讲，我们一般现在了解的皮行者都是真相碎片里面中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就是皮行者他们是谁。
OK、
哦、对啊，只是因为就是说美国现在就是有流传这个传说。嗯，而且因为你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 Navajo 是不喜欢跟外族人去分享相关的知识。嗯，哦，但对他们来讲，虽然皮行者是很恐怖的，也让人家很害怕的，但是这是我族的知识、嗯、非我族类我干嘛要跟你讲、哦、
就是我去访问，哎，真的有这个 skinwalker 吗？我才不告诉你嘞，是不是这样子？
等一下，他们也应该不是美国枪，他们应该是原住民枪。
我才不告诉你呢。
没有，他可能我才不告诉你嘞，得啦。我告诉你的啦，
你这个很过分哦。
没有过分，
你这口音很过分哦。
的啦还好吧，原住民朋友应该都可以原谅我吧。对啊，我们今天做一个节目就像 talk show 一样，就是纯粹调侃一下嘛、欸、不然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认识拿巴火，我又没听过他们的口音、啊、
你将会少了很多支持度哦。
对啊，我连拿巴火我现在在讲 Navajo 这个拿巴火我的发音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哦、所以这些知识拿巴火其实本来就不喜欢跟外族人分享。嗯嗯嗯、哦、因为你也知道就是说美国人其实到了美国现在是移民社会嘛，那最早一批到美洲大陆的这些人其实是对这些原住民哦，算是很赶尽杀绝的哦、嗯，像印第安到现在还是跟美国有，
就是这种种族歧视一直是存在的、
啊。不一定，就是比如说像因为像印第安人已经被赶到很多很特定的区域嘛。
对，哪里不一定，就是种族歧视一直存在的啊，哪里不一定。
但是美国自己本身都在回避这个议题，所以其实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这个好莱坞有些影片有没有，也有拍摄相关的一些东西。好、嗯哦，那。连印第安人这么大族的原住民都这样的、嗯、那何况这种 Navajo、嗯哦、好，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Navajo， 就是 欸、为什么
不是啊，我刚刚讲说这个种族歧视议题一直存在着、嗯、我也没讲错啊，你为什么一直说我讲错？
哦、也是啦，那我没有本节目秉持的政治正确。
看你根本就没 听我讲话好不好，
没有，我们很好像很共产党，我现在没有歧视哦，世界上都没有歧视哦，对啊，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哦，没有阶级。
你自己选择今天要讲这个主题，你自己讲话要小心一点哦，
没问题、
这个很模糊，有没有
男
女平等，阶级平等，跟这个歧视就有可能发生，你自己小心一点、哦、
所有的党员都要为人民而服务哦。好，那这个为什么大家还是有知道这个披星者的一些都市传说呢？诶，相传就是有一些细节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就慢慢的被披露出来。比如说披星者原本其实是人类，然后还是法力高强的巫师，这个是废话啦、哦、既然都可以披着这个动物的毛皮还可以刀枪不入，那当然是法力高强，法力很弱的话突然一枪都被干死，
是是是，
对不对？在这个你家门口、然后就被美国人一枪蹦死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有所谓这个堡垒法则，
没错没错。
对，好、哦，那像这样子以神秘但恐怖的巫术来保护这个整个族的这个拿瓦吼，好，这一类的巫师本身就是那种心比较反社会人格，甚至是怎么样，连自己他们本身的族人都加以抗拒的这种人，就是反社会人格嘛。
那这样并没有保护了这个族群啊，你刚刚前面怎么讲保护他们这族群啊？
哦，保护他们族群是这样，保护族群的同类人。
你说
同样都是被黑化的人，
你说 skinwalker 会保护自己的族人是吗？
可能不是自己的 skinwalker。
你讲话讲清楚呢，就是 skinwalker 保护 skinwalker 啦，
哎，对啦，
就是拿瓦吼这个族群
不一定会
skinwalker 呢，其实还是有点怕怕的啦，
哎，对、哦嗯、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怎么样，就是触犯禁忌的拿瓦吼，无论男性女性小孩老人、嗯、都有可能变成 skinwalker 披星者，这是很多众说纷纭嘛，传说嘛、嗯、
那这是不是很正常嘛？那么我们就讲嘛、欸、这个坏坏好了，
嗯，坏坏
对不对、
啊、
坏坏也是由
坏坏，
对，坏坏也是由、欸、可能由我们变成的嘛、嗯、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也算是我们同组，但是我们对坏坏其实还是有一点畏惧的，对吧？
对，
如果你今天惹到坏坏，坏坏就会把你变坏坏，
对，
所以意思很像，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坏坏，你就是好好，就是好好上去。
但是好好你惹到坏坏，
对，但
你就变坏坏，
对，大概会是这样子。欸、好，那除了拿瓦吼以外呢，像阿帕契、普韦部落、霍皮这些美国西南部的原住民、嗯，也都有类似披星者的传说。
哦，每个族群都有 skinwalker、啊
欸、对啊对啊。好，那虽然说披星者是人类，但是在外表内心本质上面都已经跟人无关了，
嗯，
都比较像野兽。
OK，
好，所以披星者对人类跟其他的动物都不友善，而且非常嗜血，
嗯，
会猎杀其他的动物来取得它的毛皮，
嗯，当然当然，
哎、欸，对，而且随时可以在人形跟兽形之间转换
啊、哦，是是是，
对 ，Switch 的概念，
吃了那个人人果实的概念呢、
啊？哎、欸，人人果实，
对，就是，
海贼王是吧？
对
、哦，那最常跟 Skinwalker 连结的动物形态是狼，
哦，啊呜，
哎、欸，对，郊狼啊、哦，这个荒郊野外的那个郊、哎、郊狼哈、哦，不过据说他们也能杀害人类，然后变成人。
哦，
哎，所以遇到披星者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 Navajo 的话，你也许可能会有一些反击的巫术，因为毕竟这是同一个族嘛，嗯、总是会有一些传说，有没有？
嗯，
就像我们这个以前不是在讲，就是说年兽来犯的时候要怎么样，放鞭炮啊，干嘛什么的，
是是是是是，
然后红包啊怎样的，
是是是是，
对不对？好，那 Navajo 自己当然会知道怎么样去对付自己的族人、
哦，应对方法。
哎，对，但是 99% 的人应该都不是 Navajo、嗯、哦，所以。都市传说建议你看到披星者怎么办？跑。
嗯，
哎，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提到披星者可能是刀枪不入，
是，
哎，你打他可能也没什么用，而且你打他的时候可能还浪费时间，因为还瞄准，所以不如就直接跑，
装死也没用，因为他是变成狼或人，不是熊。
对，好，对，好，那披星者到底是不是真的？到现在还没有在活动哦。那以前哈、哦、住过那个薛曼牧场。哦、如今已经被媒体跟网络称为叫披星者牧场，
哇，大量的披星者会在那边出没，是不是？
哎，对，这个牧场是位于美国犹他州的那个尤因塔郡、哦、你知道尤因塔郡吧？尤因塔，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是会去美国？
我连台湾地理都很烂了，我台湾人、啊。
你不是很常去美国？犹他州知道吧 ？Utah，Utah、
很常去美国就知道哦。
对啊，
那你是台湾人，什么每个地方你都知道咯？
至少我念得出来。
哦，真的吗？
嗯，比如说你考一个、啊，你考一个，你
不是、啊、你都念得出来，那我就随便考一个你嘛。你把澎湖所有的乡都念出来，我听听。
靠北，
那你不是台湾人吗？你不是台湾人吗？
靠北啊！
这好像有一次我去找我这个国外的亲戚、
马公，马公，我知道有马公，
马公那是士，马公士、也是我跟我这个国外的亲戚、然后在美国嘛，然后就那个绕舌，绕舌很厉害，然后是那个 radio， 然后我就问那亲戚说，你现在在美国长大、你听得懂他念什么吗？然后他就反问我说，你听得懂周杰伦在唱什么吗？
听不懂。
我说我听不懂，他说对，就是这样子。
这样说也对啦，因为毕竟美国是第一，土地非常的辽阔，
是
第二，他们种族非常的多，
是
第三，就是他们其实人很多，有3亿多人嘛，
是
这是吧，两三亿人嘛，
我不知道、
三亿多吧，
所以我怎么可能知道你刚刚说的什么地方呢？
好啦，没关系，反正就是在美国犹他州尤因塔郡里面有一个薛曼牧场，被称之为皮行者牧场、因为这个在犹他原住民保留区的这个交界处，从1970年代以来、这个尤因塔郡已经发生超多起超自然事件。
那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分享给我们一下？
还有人这个看过幽浮出现这样。对，那边不是只有外星人在天上飞那边还有地上还有皮行者。
你有没有例子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谁在那边看到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一群大学生去，结果去了5个，结果死了4个，这样剩最后一个活着回来。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薛曼牧场开始讲好了。
好啊，
好，薛曼牧场为什么叫薛曼牧场？就是因为就是1994年薛曼夫妇把这个牧场买下来。老美就这样啊，
薛曼牧场嘛，
就对，老美就这样。
Okay, okay, okay,
老美不是很多企业都拿自己的名字当名称，
对啊，很正常啊。
对啊，那你笑屁？
我以为你要讲什么很厉害的这样子。
没
有，因为你刚刚的起手是哇，好像很厉害。
对不起，我们说故事功力退步了。这个
好，对不起，我的错。
好，这个薛曼夫妇、买下这个牧场了以后呢，两年之间就发生了各种。乱七八糟的遭遇
啊、例如，
比如说这段期间不是只有看到幽浮而已，还看到附近农田出现了神秘的这个圆圈，就是麦田圈一类的东西、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牧场嘛，所以有养牛，结果的牛啊，这个养的这些牛都一一惨遭宰杀，而且是一种精准像手术切割般的刀法被宰杀的。
哦呦，
对，而且怎么样？最可怕跟吊诡的是，血液完全被放干流干。
哎呦，跟电影演的一模一样啊！
没错，而且这种事情不是只有发生一次而已。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会造成这种现象呢？薛曼夫妇只能默默的、静静的看，静静的等，他也没有办法搜证。好，那有一天，薛曼先生。Mr. 薛曼更是在牧场附近有没有看到了一头比正常的狼大3倍的巨狼，
叫做巨狼。
没有，就是巨狼，干什么叫做巨狼？自己应该要做成恐怖故事，怎么变那么好笑？
不
叫做巨狼，你怕乱附和。好，那薛曼先生就在想，这会不会就是杀害他这些就是牛类的这些这个凶手，好，他不确定，可是透过他跟这个巨狼的眼神对上，眼神交流之间，他发现这头巨狼对他敌意跟恶意非常的浓厚好，所以薛曼先生就拿出他的猎枪，近距离来射击这只巨狼，虽然子弹从这只狼的身体穿过去，但是对这个狼一点作用也没有。而且他连续看到这样子这个射击了以后，有没有？那薛曼先生就看到这样射没用，再射2发，再补2发，他都完全没有用。
哼，
这巨狼就是站在那边，
就好像那个箭一直穿过去一样，是不是？
对。
OK。
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头巨狼是否就是传说当中的皮行者呢？
问他要不要进来坐坐，好好聊聊。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 当天这个巨狼也没有把这个薛曼先生给吃掉
哦，对，没有对他怎么样，
对，不然也就不会有这个故事留下来。
是，
对，哦，好，那双眼睛注视的人类，你抓不到他的这个故事就不会流传下来了，
好恐怖啊！
好，对，但因为当时哈、没有什么高科技，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手机，所以大家常常拍到一些灵异现象、超自然现象，可以马上上传到 TikTok，
没有办法
YouTube， 但当时没有，当时是94年、96年，
哇，那个连闭路这个闭路就都没有啊！
哎，对，那个时候还在多少？这个94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1986年，我们1986年出生，94年我们才8岁10岁嘛，那个时候才只有 BB 扣呢。
哎，那时候没有闭路监视器吗？
啊，没有，他叫荒郊野外啊！
哦，对啊，对啊，而且应该也不便宜、啊。
有没有在听故事啊？在荒郊野外看到那只巨狼啊？
也可以装啊。
哦，那个时候闭路电视应该
没那么普及，应该这样讲。
而且应该也没有红外线什么夜视功能了、啊，我觉得。
就算录到也是黑麻麻了，
就录到就黑一片这样，还不如不要录，
对
吧？
对对对对
对。好，那很多人觉得就是说薛曼夫妇、就是讲了很多谎话，编了很多故事在捏造，好、那。从后面的人、就是后面其实还有人就是在刚刚我们讲就是犹他州
对、
的这个来看、这个皮行者牧场的这个状况不单纯、因为薛曼夫妇后来因为你也知道嘛，就发生这种事情发生太多只能搬走、搬走也是很正常嘛，因为牛一只一只死还有一头巨狼，
这生活怎么下去啊，没办法、
对啊、这个后来这个他们离开了以后呢，有一个超自然研究所就把这个薛曼牧场给买下来。好、这个超自然研究所叫做罗伯·毕格罗，Robert Bigelow， 真的，他的名字就这样。
好好
，Robert Bigelow。那他不是只有他而已，他有这些研究合作的伙伴，美国的这个就像什么 X 档案啊什么的，他们其实都是有很多 partner 的。他伙伴叫科姆，好。那这两个人呢，也遭遇了跟薛曼夫妇很相似的这个情景，因为这个人呢，也看到了一头巨大的人形野兽，从47公尺远的地方看向搬进牧场的研究团队。就他们搬进去来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哎，有事情不对劲，有人家注视着他，而且他的那个双眼呐、发出闪闪的黄光。
哇塞，哇，这个好像开始被灌水了哈。
对，然后这个科姆啊。就那时候是怎么讲，他说这个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的东西啊，站在树后面一动也不动，好像很随性的就是在偷窥我们，看我们要怎么样。好、那就拿起了猎枪，好、对那个不明的野兽开了一枪，就一开下去不得了，原本还在这个闪闪发光的这个两个黄眼睛，对不对？在他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啪消失。就跟那个扳机是同时消失的，
同步的、
同步，不是被击中干嘛、倒下去消失，不是咔
不见
了、对，就仿佛好像完全没有待在树后、的那种感觉一样、那野兽就直接就这样消失了。可是当科姆过去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是冬天下着雪、这个雪地上居然留下一个骇人的脚印，一个巨大的脚印，而且前端有没有有两根长长的利爪，深深的就刺入这个雪堆当中。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可惜的是怎么样？经过20年的研究，毕格罗团队，他真的就叫毕格罗了。不要每次我提一次笑一次、
是你故意用这个语调来惹我发笑、
他真的就叫毕格罗啊？
那你为什么要用故意用这个语调呢？
不是，他真的就叫毕格罗啊！
你好好讲毕格罗，我听。
毕格罗，毕格罗。
哎，那刚刚前面你怎么讲毕格罗？你是不是故意的？
那我讲的是英文。
毕格罗，
对啊，毕格罗团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去证明皮行者的存在，所以又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前面是1996嘛，他入手了以后20年以后，这是他活的比较久。2016年又把牧场卖给一家神秘的空壳公司 Paper Company。这家公司有一个非常闪亮亮的名称，响亮的名称叫做亚德曼合金控股。
哇塞，好酷哦！
对。Adamantium Holdings，
没关系，你就不用讲英文了，你就讲中文就行了。
练习一下，你没看错，就是漫画人物金刚狼爪子上面的金属合金，就是亚德曼合金。这间公司出了$450万买下整个皮行者牧场，然后呢，什么也没做，就放到现在。 嘿，这太奇怪了吧？为什么是以一家以漫画设定命名的诡异 paper company 要花大钱去买下屡屡发生超自然神秘事件的皮行者牧场啊？那后来在2020年3月的时候，知道牧场现在主人的真实身份是一个犹他州地产大亨，叫做布兰登·富加尔。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布兰登·富加尔要把这个皮行者牧场买进来，他到底想干嘛，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花不少钱，450万美金。
有没有可能你刚刚说这个布兰登他就是 Skinwalker？
哇，那也太屌了吧，
故意把这个农场买下来，对不起，是牧场，薛曼牧场给买下来，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族人可以在这边生存。
好像不错，
对
对啊，可是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嘛，这个皮行者不是向来怎么样都是对人啊，对动物有敌意吧。你说要他变成一个成功的地产大亨，因为他的生意都是要以跟人为伍啊。
成为一个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不会不把塞
哦，而且没有，这是不会意气用事。
你那是没良心，你都探大探大吉。
你的能力就到这里吧，
你说台语的能力吧，对。
所以这个皮行者牧场的谜团到现在开始至今仍没有解开，那皮行者的秘密大概也就会留在这个 Navajo 的这个传说当中。但如果你今天去到美国西南部，如果犹他州啊或者新墨西哥州，那你就要小心你的步伐，因为有可能你会在 road trip 的路上碰到皮行者。
是是是是是，
你反正不会去吗？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那去德州是不是要小心那个德州电锯杀人狂？
那去纽约你知道小心什么吗？
蜘蛛人啊。
小心黑人。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你不是说美国你那时候去有没有，他们不是都在路上一直 强迫你买 CD 吗？
没有，我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你不要乱讲哦。
那
你
是你
不要乱讲、哦？
那你是跟谁？不是说你说你跟你妈去，然后结果在路上就被兜售 CD 吗？
没有，我从来没这样讲过。
那你被兜售了什么？
我从来没有任何人兜售我什么。
他们不是会卖 CD 吗？
他们会卖 CD 啊，但是没有人卖 CD 给我过。
但有没有人卖 CD 吗？
有人会卖 CD， 但是没有卖给我过。我从来没跟你讲过这故事哦。
那我问一下，那你觉得他们是用强买强卖的方式在卖 CD 吗？
应该不是吧，因为我没有遇过啊，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啊。
你没有遇过是因为你闪过去了，还是你有拒绝过？
他说你看那个黄头发小子应该没钱。
原来是看起来很穷。告白，
你不要乱讲哦，我从来没有说我遇过，我从来没有、哦、
好爽哦。好爽哦。对啊，这个我做这一行实在是太好了。
怎么说，可以乱讲话是不是？
没有，可以断章取义啊。
你根本就乱兜故事吧，你应该是又看了哪个 YT 然后把这个故事灌在我身上。对，
好，那关于皮行者的话，如果你想看就是美国怎么样在讨论皮行者的话，你其实再打开你的 TikTok 然后去输入 Skinwalker， 你就可以看到一大堆了。那 我个人建议啦，就是不要在深夜的时候看，我觉得有的都蛮毛的
哦，
尤其是我们两个都算爱动物的，我都蛮爱狗的、哦、
是。
但如果你今天发现就是说那动物怎么变这样子，为什么会做出一个动物绝对不会有的表情，
干，我已经觉得很有趣啊。
干，等一下，你不会觉得毛吗？
我就是这种很奇怪的人，我会觉得 很有趣啊。就是今天这个动物做这些反常动就是行为啊或什么的、啊、我就觉得真的很有趣耶、欸、
真的哦。
对啊，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蛮恐怖的、欸、
是哦。
对啊，好，那也因为皮行者这样子的这个都市传说哦，其实后来就是美国有一些人就是把它取一些题材然后就拍成电影。对啊，那不知道这跟你今天推的这个电影会不会有相关，因为毕竟
其实原本没关系，但是你刚刚讲完薛曼夫妇的这个农场之后，就突然想到一部电影。我就觉得今天改推这部电影好了。这部电影叫做不，就是 no nope nop nope， 就叫不、这是2022年的电影啦。我刚刚滑了一下手机，就是在回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里面它的这个背景也是发生在农场。他们是养马的
啊，养马的。
我不是骂脏话。Horse
发音正确。
对，然后有一天就是在那个农场啊，就是突然发生了意外啊，比如他爸爸就是突然就不见了。 原本他们还好好的在驯马、啊、什么的，就突然一阵大风这样子、嗯、然后就有东西就突然被好像被吸到天空一样，
吸到天空、哦、这么夸张。
对，那因为时空背景是现代，
是，
所以我刚才会问你闭路电视这件事情。嘿，然后他们就去买那个闭路电视，开始就是装在家里农场，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就他们就在观察，就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天空的云啊、嗯、不是会动吗？ 可是有一块云就在那边永远不会动。
哦，这么毛哦，
毛对不对？
哎，毛
很酷对不对？哎哎，这个，所以我今天推布这部电影。嗯、我不想讲太多，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这个导演就是那个 Jordan Peele， 嗯，就是乔丹皮尔，他之前就是有拍过那个《我们》，嗯，你知道《我们》这部电影吗？
我不知道。
逃出绝命镇，你知道吗？
知道。
哎，逃出绝命镇
的我们，
不是不是，逃出绝命镇是他
的 Woman。
没有，这个导演他拍了三部电影、欸、都很棒。好，第一部叫逃出绝命镇、
哦、我以为第一部叫我们，第二部叫你们，第三部叫他们。
第四部大家们。对，第一部叫逃出绝命镇，
很棒、啊、
第二部再就是我们，嗯，好，到第三部他有这个部
逃出绝命镇是那个吗？黑人兄弟里面其中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
哦，就他们
是黑人兄弟吗？
对啊，
我不
是，就
是
有头发的黑人兄弟，
我不是很确定。但是《逃出绝命镇》就在讲说，就是那个黑人他们在那个镇里面，嗯，就是都是白人嘛，
对。
然后那个黑人就是奇怪，怎么就是好像可以跟
怪怪的，
对，怪怪的啦。那、欸、不好意思，有点太久没看，有点忘记，就是反正就是
你的能力就在这里，
对，不是啦，就是怪怪的。所以后来那男才发现，就是他们把黑人那些白人把黑人找进去之后会把他们催眠，嗯，然后变成他们里面的仆人、
啊、我想起来我有看过。好，逃出绝命镇的导演就是叫乔登皮尔，就是那个黑人兄弟，我们常常在看那个迷、
啊 okay、
黑人兄弟里面那个有头发的那一位、
啊、
因为有一位是光头嘛、
啊、okay, okay,
然后去演那个什么、啊、这个奥巴马的那个翻译官，愤怒翻译官的那一位嘛、啊、
OK。
那个黑人有没有、哎、另外一个黑人就是这个导演，非常有才华，嗯，很好的演员，也是很好的导演，
是
因为他演戏齁，也他这做什么像什么，因为我对那个导演的印象永远是，就他被他老婆有没有，有一个段子，他被他老婆抓包说你有没有看 A 片、啊、他不是流一堆汗，然后最后整个脸都在湿，然后对没有，那个很好笑。
他其实跟另外一个光头，应该就是你说的兄弟吧，我在想象的、嗯哦、就是他们有一部电影叫做阿奇与阿皮与阿奇，嗯、哦、他是那个类似那个美国的电视，
阿奇与阿皮，
嘿、嗯、美国的电视剧，然后常常会有这种很好笑的梗出来，
就是基根麦可奇，这个另外一个那个光头叫基根麦可奇，
对对对对对、哦、他们常常你可以在迷因或者是一些短片上面看到他们两个呢，就是会针对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十四个人，然后去弄搞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笑。
对，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有一次，就是他们就是在段子里面有没有，就是要分辨这个人到底，因为那是一个被僵尸肆虐的世界，对对，他们要分辨说这个人到底是外星人，好、哦，不是僵尸啊，就外星人，就是那外星人会像皮行者一样扮演人类，然后他们两个就要在里面有没有，就拿着枪，嗯、然后去看那个有人说动，嘿嘿嘿嘿，然后双手举起来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要看他的行为，如果是发现不是人类的行为，然后就开枪，他开枪以后，哎，他就会就还原成他原本外星人的样子，哎，对对，然后他们这中间就有超多一系列超好笑的事情，哎，比如说这个有个白人出来有没有、哦、然后就也是一样啊 Don't shoot Don't shoot 干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对，我们可以一起团结合作，然后他就把他毙了，然后他说你干嘛毙了，然后你看过哪个白人主动的叫黑人招手说可以来我们这边的，
所以他们的段子其实都很好笑，
对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女生跑出来然后讲一些智障的话、嗯、他就说这个是人类 OK 让他过，
对，所以就是 Jordan Peele 这一部，所以我今天要推的电影就是不 Nope
Oh,
哦，我觉得跟你刚刚讲的这个很搭、嗯，那就是跟我原本想要那个推荐的电影，我觉得那就算了，嗯，因为几乎一模一样啊，
哦，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外星人嘛、嗯，这部电影其实是外星人啦。
哦，所以你把后面的电影就先拿出来前面推，
对，没有关系，先推。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哎，老李，我问你哦，你用什么东西啊？我你干嘛你？我在问你问题啊你！
没有，你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我知道啊 ，The Sense 啊，怎样？你是在笑什么？
你再看清楚一点。
哎、欸，你变胖了、欸，
靠背哦，是包包变小了啦。
哦，包包也会冷缩热胀哦。
北七哦，这是新款的足够包 S， 全新14寸的设计，保留原本足够包的完整功能与专利鞋仓，搭配防泼水面料与超好拉的 YKK 拉链，让你日常上班上学、通勤逛街，甚至三天两夜轻旅行更足够哦。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出门都背那么大的包了、
哦、而且我跟你说还有 navy blue 海军蓝的颜色哦，
哇哦，不出全黑款呢，
这个颜色可是很热卖的哦，要的话赶快手刀下单啦。
好了，你不要废话，赶快帮我留一卡啦。
唉，叹什么气，
跟你讲一件事，
你说
这个昨天啊发生一件让我很难过的事情、嗯、真的是、
哦、我也是
内心非常非常的难过、
我也是
哦、我先讲是吗？
对不对、啊、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知名演员过世了
啊、哦！你说六人行的那一位，
对 Matthew，
嗯，马修
Perry， 对、
嗯、
他演过了很多很多的电影，嗯、不只是六人行，还有电影，
嗯。
然后我非常难过，因为我今天想当演员啊，嗯、他是我的一个 role model 之一，
哦 role model
之一、嗯哼哼，所以他的这个离去。其实对我心里有点影响。以前啊，我看到有些人就是对于他们喜欢的明星离世之后的一些行为，
嗯、
我比较不能够理解。
我知道，因为你也是不会不巴塞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是？但是我不是 businessman。
嗯，
对，那他们可能会很哭啊，好像对人生感到很绝望啊，或什么的。
嗯，
那我之前都不能够理解。那昨天之后，
嗯，
我突然能够理解了
啊。
对，那包括就是我想说。再打开六人行再看一下好了
啊！
我看到一半我就看不下去了，就是针对他的电影跟他影集看了之后，我现在就是看不下去，就是有点难以接受这样的事情。我的心境会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生老病死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做成熟吗？
这个我不用你来安慰我啦，就只是我单纯的心境会是这样而已。
不是你这样讲，我就没有办法接下去了哦。那我要说什么
啊？什么是成熟啊？你知道什么是成熟吗？知道，
成熟就是允许。成熟就是允许自己或自己身边一切生老病死的发生。
哦，
就是你慢慢的你就接受了，因为像我们家那个小福金就飞走了，不见了。
哦，拜。
对啊，你看，嗯、你看你这种反应就很不会爆发塞啊。
不会啊，其实我蛮难过的啊，就是小福金飞走，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了解，其实
小福星是只鸟，你知道吧？
我知道绿袖眼、嗯，因为我知道在家里只有小福星会理你，
嗯，
所以如果小福星飞走了，就没人理你啦。没有啦，你的这个 emotion support，
嗯，
对不对？
应该是说，就是其实门窗都有关好的，可是他就是他那门窗是关好的
，Skinwalker， 他自己把窗打开，
也不是他应该。是从那个厨房里面抽烟吸的那个排气管，
给他找到
旁边有一个小缝，
嗯
他从那边应该离开的，对啊。可是说实在，在我们家当初是捡到的嘛，没有办法活下来。然后当初是哇，每天早上五点，然后在那边泡那个鸟奶粉，
把屎把尿啊，
像用放在那个蒸桶里面，然后慢慢降温，慢慢降温，喂大的。然后喂了三年，结果结局就是这样飞走。
是是是，我能够理解啦。
对啊，
或许他会突然又飞回来啊，就是又带了一只绿袖眼回来。
不太可能，因为一般来讲，在家里面养大的这种，尤其在屋子里面养大的这个鸟，没有它的存在是野外的存活率是很低的，
没错，
而且因为绿袖眼是食物链的底层，
嗯，
就什么都吃它。
是是是，
老鼠也吃绿袖眼呐、
啊。是，
然后这个你说这个伯劳鸟或是台湾蓝雀。哦、全部都吃绿袖眼了、
嗯
哦、所以应该在户外，而且鸟如果一旦就是没有喝水的话大概一天就会挂掉、嗯、因为他们必须要大量的飞行。
比起来你的故事比较难过、欸、
嗯，对 啊， 对啊，因为毕竟是从小养大的嘛，
是是是，
可是也没有办法，你只能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你因为你没有做错，
嗯，
你没有做错，就是如果你有做错可能你还会
责怪一下自己啊、欸！我怎么没有把窗关好啦？
对对对，
这样子。
可是你没完全没有做错，
是，
但它就是发生了。
嗯，发生就发生了，欸、
对
对、啊，只能就是接受这样的情况了。
嗯，
对，
对啊。所以因为开始就是你知道，人在出大事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找战犯，会找理由或找原因。
嗯，
可是 我觉得真正成熟就是 OK 好吧，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因为你该做的其实你有做，就是你会去外面喊啊或者什么的，但就是没有回。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我们家是那个旧公寓五楼嘛。那其实在家里面成长的鸟，它的飞行能力是不好的。因为在家里面这个长大的鸟，它的飞行能力都是点对点。它没有办法像外面的鸟有没有
可以飞那么远这样。
哎，对，方向感什么，它出去外面可能就傻掉了。对，所以就我们家绿圈也不见了。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事情，这样。
好，那我来念一下留言吧。
等一下，你也太快了吧？
没有啊，你突然这么荡下来，你要我怎么接？
你要安慰我啊，你个废物。
哦，就是我觉得，你知道什么叫成熟吗？
靠背哦，
成熟
就是什么？
成熟就是你去允许自己去接受身旁发生的事物。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身旁发生的事物。
对啊，就是你身旁发生的事物。
哎，
生老病死，
哎，
离别。你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并接受它，这就是成熟。
哇，我今天真的学到了一课呢。
没事没事，
你今天穿的这个绿色的衣服来跟我讲这个是要告诉我什么事情吗？
没有，因为我常不要这样哦。诶，你穿蓝色的。
诶，我穿蓝色的怎么样？还有一个 S 哦,
S 哦，
做 S 的哦。
我这边我是绿色衣服，这边一个口袋哦。你知道干嘛了吗？
我知道
哎，
安慰一下。你的能力就到这里了吗？
没有，你刚刚也只讲这个啊。哦，那我再讲一个嘛。
好啊，
就我很喜欢的这个演员啊。
好废，不要再讲了啦。
没有，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常常就是会遇到这些事情的大跟小。那你面对大跟小的时候，你的接受度本来就不一样，这很正常，对吧？所以你需要时间去消化它。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我能够帮助你的就是说，他既然已经飞走了，那我也理解你的心情。一想到这里，比如说哦，看到他的这个鸟笼啦，或是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想到你跟他快乐的时光，但他不见了，你会很难过的时候，
对，
那你就难过。
哦，对了，
那你就难过一下，没有关系。
哎，这个是真的，因为其实以华人以前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说什么男孩子要坚强，就是不能哭，要坚强，你要
是啊，
你要抵抗出所有的负面情绪，
是。
可是其实怎么可能，
铁汉怎么可能不会柔情呢，对吧？
是这样讲的吗？
是，就是你一定会有这心理脆弱的一块，再坚强再厉害的人都一定有脆弱的一块，只是你有没有看到，对吧？
那你人生最脆弱的阶段大概是哪一个时期？
对啊，今天又是要老麦的人生道理是不是？我突然觉得你要把画风转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好像可以，不然要聊一下社会上面最近发生的事吧。你又不知道。
你知道啊。
我知道啊。
你知道什么？你说一下啊。
我们先来谈一下你最弱的部分。
我不允许在这个节目上面去探讨人性脆弱的一面。
哦，我们今天就是在探讨人性脆弱的一面。
你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不要把这个话，因为我告诉你，其实我觉得皮行者就是人性脆弱的部分。
怎么说？
你有看《咒术回战》吧？
最新的还没看啦。
好，但你有看吗？
有之前有看过。
哎，《咒术回战》我觉得有意思的设定就是说，你知道这些所谓的这些邪灵啊，它其实发源都是人类恐惧的东西。
对，这些咒就是有这些转变而来的。
那如果你今天越害怕它，那这个咒灵就会越强。
哦，对对对对对对。
像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害怕，比如说蟑螂，那蟑螂可能我们对它害怕的程度还好，那蟑螂可能比较弱。但如果今天它是地震或是火焰，火灾啊，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强的这个灵。对，那我觉得这个设定就蛮有意思的哦，所以我才会讲嘛，就是说，那你最恐惧或者是最脆弱的时期，对啊，因为也有可能就是说，我觉得恐惧有时候是反映自己内心的脆弱
哦，有点道理耶，
对啊，你比如说你看到我很怕穷，我很怕没有钱，所以我创业，可是没想到我觉得我创业的时候好像也很穷，对啊，穷老板嘛。对啊，穷老板其实也是蛮可悲的，因为重点是你当你是一个上班族，或是你是一个普通的打工的，那你讲什么，至少你还会有个东西可以抱怨。可是大部分的这个老板，你碰到事情以后，大家就说你自己要吞下去 ，suck it up， 对不对？你也曾经跟我这样讲过，
但是你还是不断跟我抱怨啊。
哎，我最近次数应该少很多了。
对啊，
我学习的就是让一切不是让一允许一切发生，
你成熟了。
那因为我害怕穷，所以我去创业，就创业反而就是让我 有更多更脆弱的东西常常被捞出、挖出来、捞出来。包括比如说，像很多听众也知道，就是说，哎、我怎么每次好像都在抱怨或者讲一样的东西？
是是是，
我还没跨过去嘛，还没有更成熟。这样理解吧？
就不知道你要给自己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以及准备。
嗯，
那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啦。如果说就讲回上次你说的四十岁一个关卡好了，
哎、
如果你在四十岁之前，你都是要决定这样子浑浑噩噩的过好了。
嗯，
我用浑浑噩只是一个代名词，不代表你真的浑浑噩噩哈。
嗯，
只是指说
浑浑噩其实是一个形容词。你的公山小，
我把这个形容词变成代名词不行是不是？
不行，
我代表你用这种方式在过生活的话，你没有往上的话，那你可能过四十岁，是不是还有可能是这样？
是，
就是怕你懒散掉啦。我觉得就是怕懒散掉。
回应这个议题哦，我觉得如果你说我、就是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绕圈圈，我会接受。可是如果你说我懒散，我就会100%拒绝，因为我觉得我不懒散，因为我的那个行程 schedule 拍出来是不懒散。
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懒散，
嗯，
我是
说在座的各位都是懒散，是这样吗？
被你讲走了，
没有
被你讲、没有啦，我是说原地打转的意思啦。
对啊，空转
就是一直对对对对，因为我自己也会空转的，我自己也会空转的，我也会有曾经害怕自己空转就这样空下去一辈子
啊，
转下去一辈子，所以我也是不断的想尽办法去做不同的事情来激励自己。
嗯，
对 对，
所以全面启动有没有那个里奥纳多才会一直看着那个转的陀螺，他其实是原地打转的、他一直困在他跟他老婆的那个状态里面，所以其实很多电影跟影集里面，都有教我们很多事情，他给我们很多隐喻，就像比如说你刚刚讲那个马修，他一定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了你很多信心跟希望。
没错，
对啊，所以你人生最脆弱的地方跟时期是，
哇，我已经不记得了，你也知道我脑容量不够嘛，
就这样回避掉了吗？
对啊，回避掉啊。
你是不是知道我绿袖眼飞走，所以你才穿一身绿在我面前？
我还真的没想到这件事情呢、我还真的没想到这件事情。
好啦，那我大概跟你讲一下最近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
哦，好啊，谢谢你。
解套了是吧？
每周新闻有没有？
好啦，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小哥哥艾里的一个事情，然后一个叫苏黎乔伊的一个女生。
哦，
苏黎乔伊，这两个人你都听过吗？
我知道艾里哥哥。
哎，小哥哥艾里。
小哥哥艾里，其实他就是专门就是在路上会去访问一些劲爆的议题。
哎，对，
然后这个来宾好像都是蛮 sexy 的这样子。
哎，对，但其实实际上小哥哥艾里他的事业本身就是在有卖这个情趣用品。
哦 ，OK，
他开这个电商那种情趣用品的商店，以及他有在这个有点类似就是 ETFace 或者是什么 OnlyFace 的那种平台，他去卖他个人的影片，就是那个他自己频道那种私密影片，但你想当然的就是成人影片
，OK，
因为你得付费解锁嘛，付个月费啊、解锁。
哦，他在里面是男主角是不是？
不是，他通常不会是当男优的那个，
哦，就是他有投资这个 A 片产业。
哎，有一点点类似
这样的概念，是不是？
有一点点类似，
哦哦哦，
对 ，OK， 好。然后最近很红的一个女生叫做苏黎乔伊，苏黎乔伊是一个大概约莫22、23岁的一个女生，
青春年华。
哎，对，那已经有一个3岁的小孩了，然后你如果看她的一个直播，你会吓一跳，因为她最早的这个影片被翻出来就是在 TikTok 上面，那然后就上新闻了。
OK，
哦，对，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在很多次在开直播或是拍短片的时候，他已经是不太正常的情况，
有点腔调吗？
对，就是可能 K 啊或是什么的，因为他后来有人就检举嘛，检举了以后，警方就去他家，然后去把他带出来，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说他就是真的那个是 K， 他直播的时候拉 K 这样
，OK，
然后就吸毒，然后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状态不是很正常，对，那。你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正常不正常，就在于就是说，你的意识到底那一瞬间是不是你的？因为有的时候是前5分钟我还是正常的，这1分钟我可能两天，我直接就抓狂，然后后面可能就开始语无伦次，他就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形，而且他都拍影片
，OK，
对，然后在 TikTok 上面就变成了一股旋风，
什么旋风？
就是他那个不太正常的讲话方式跟语无伦次的那个的这些话， 哦，他拍的影片嘛，
嗯，
对，就变成大家竞相模仿的一个对象。
哦，
很多奇怪的人为，很多人啊，不能说奇怪的人，哦，就因为流量或是怎么样，就去开始模仿他讲话。
嗯，
就是那个
用那种方式啊来做这个影片了，
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是讲话不正确的一些，比如说 就是这个算是大脑障碍的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智障，我们去模仿。那接下来想想，很政治不正确，
嗯，
但现在就是发生一模一样的情况，在对这个苏里乔伊，很多人开始模仿，模仿他以后流量很好，就更多人模仿，
嗯，
哎，
把作为题材来做了，
哎，对。那这个苏里乔伊呢，就是据网上称啊，他就是本身有在接传播局，
嗯，
那你知道传播吧？
传播我知道，
哎，你知道哈？
嗯，我知道，我 Google 过有些定义
啊，对对对，传播，嗯，那他有在接传播，有，嗯，那传播当然有分大船小船嘛，
嗯，
对啊，那很多人开始模仿他，好，那这是女生，然后很多女生在 TikTok 或者在网络上就开始在骂这些模仿的人，我说你们最近是怎样，你怎么会去模仿一个吃药吃到坏掉的人这样，
嗯，
对，就是，然后这个也有流量。
嗯，
就只要是跟苏里乔伊这件事情沾边的都有流量，
嗯，OK，
对，可是又因为这样子大家就更往苏里乔伊那边的主题去做流量，
嗯，
然后突然一瞬间我就在 TikTok 上面看到超多人在模仿一个吃药吃到坏掉的讲话的状态，
嗯，
好，那这个跟小哥哥艾里有什么关联呢？
嗯，
我们刚刚讲女性在追逐这个流量的时候是去模仿他然后拍成影片嘛，
嗯，
对不对？好，那男性呢，就是像小哥哥艾里他就是直接找苏里乔伊，
嗯，
然后一样在路上跟他接访，
嗯，
然后 还找了邓家华
OK，
然后找跟邓家华跟那个苏里乔伊告白，
嗯，
这是在路上，然后又把苏里乔伊请到棚内，然后说我们随机找个路人来跟你性爱配对，
嗯，
对，
哦，这么大胆的题材哦，
对，
这个会被变掉吧，
啊，没有没有，他就是说嘛，他锁在他的那个频道里面。
哦，oh, ，OK，OK，okay, okay.
对。然后，我看报道，那个苏里乔伊就真的有，上了小哥艾里的节目以后，然后真的有去做后面的事情，
嗯，
就真的有跟路人随机配对，
嗯，
然后就在小哥艾里的这个棚里面，
嗯，
哎，对。然后这些事情就引起了蛮大的轩然大波。开始大肆批评这个小哥哥艾里，就说你怎么可以利用一个吃药吃到腔调的女生，
嗯，
然后被你骗去拍性爱片，
嗯，
欸，对，然后到今天截至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小哥哥艾里那个百万粉丝团被下架了，
嗯，
欸，对，然后这个事情就变了一个社会的事情，然后网友就在呼吁就是说要赶快找警察或调查局去抄这个小哥哥艾里商业模式商业行为这样，
嗯，
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你怎么看？
我无言呢，欸，我真的无言呢，欸。
你是对苏里乔伊这个人无言，还是对小哥哥艾里这个人无言，还是对大家在网络上为了流量无所不用其极而无言？
没有，我对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欸，为了题材就是什么都能做吧，这件事情蛮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因为现在的就像我们前几集有聊过的，就是所谓现在这个网络上充斥很多媒体，然后没有把关这件事情，嗯，记得吗？
啊，
对，记得吧？
对，我记得。
对，所以针对这样子的议题，好像很简单就可以就这么做出来。那下次如果不要讲小哥哥艾里，讲别的 YT 好了，
嗯，
又蹦出一个很劲爆的题材，
嗯，
你说游走在这个边缘嘛？还是他已经超过这个边缘，嗯，但他还是上了这样子。我实在不知道，嗯，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私底下只是一个男生去问一个女生说我帮你去路上随便找一个人跟你做这个
性爱配对，
性爱配对你要不要，这个女生说好
啊，
假设都说好，
就他是一个正常的神智正常的，
我们现在也不能证明说你刚刚说这位女生她这个脑袋有问题嘛，
对啊，没有办法证明，
没有办法证明，
或是你没有办法当下证明说他现在是腔调还是正常
的，说不定他是正常的，欸，说不定他是真的 OK，
他自愿的，
对，他自愿的，因为大家说他腔调都大家在讲，说他脑袋坏掉，说大家在讲嘛，
对啊，
对不对？说不定他其实没有，只是可能当下在那个拉的时候是有的，
嗯，
对不对？那，啊，当下小哥哥艾里问他说，说不定没有， 我没有，我现在没有说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只是在讲他当事人的状况。
嗯，
那我绕回来，如果今天你就私底下去问个女生，我帮你去路上随便一个信息要
配对，
你要不要？你说好，然后中间都没有金钱的往来，
嗯，
他有犯法吗？
他好像也没有犯法，
没有，只是在道德上面，他是一个很大的瑕疵。
他是瑕疵吗？也还好，
就是，
因为不是大家都要讲性解放吗？
就是对，就性解放嘛，就
男生可以约炮，女生可不可以约炮？可以吧？
就是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观念不同了，
嗯，
就是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私底下的时候你觉得可能没什么，
可是他今天把它变成一个流量，
对，
他变成一个影片，他吸引你付费来看他。
我想要讲的是说，你今天把它放在台面上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个值得去推崇的事情吗？或是拿出来给大家知道的事情吗？
这就是
对不对？
他有点像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他的争议的点在于，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因为以前我们也看过日本动作片嘛，
嗯，
爱情动作片嘛，那这些日本 A 系列爱情动作片也会拍一些什么魔镜号啊，
是，
或去路上随便找这个位，可是我们都知道那是 say 好的，
是 say 好的，对。
可是今天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
我问你，假设我问你一个问题，
哎，
你今天不是老板，你只是一个办公室员工，
是，
然后你今天那个来上班了。然后隔壁同事跟他说：“哎、欸、，Leo， 我跟你讲超爽的。
你说
我昨天晚上跟我老公大战300回合，
他是你一个女的，然后他
跟你讲，
嗯，
对。然后或是来跟你说，我跟你讲，昨天晚上约炮的那个
啊，
在办公室里面大肆，不管男生女生，不管男生女生，
大声喧哗，
都大声喧哗。我的姓氏我在外面跟人家尬起来怎么样
的？就是你
的
亲密关系，你就直接
你觉得这个适宜吗？”你觉得适宜吗？
我觉得他大声讲这件事情没有不对，可是那是在公众场合，
对吧？
就是你当下进入办公室那一刹那，你是一个员工，
是，
或是你是个同事，你是为了自己工作，
是，
而不是为了自己爽。
可是如果他今天私底下传讯息跟你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约炮哇，那个男生或那个女生怎么样怎么样的。”
嗯，
这样好像还好吧？
还 OK 吧？
因为你们私底下在聊这件事情，
对啊。
所以我讲说，就是台面跟台上。
嗯，
就针对性这件事情，台面跟台上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会觉得这东西今天游走在边缘啊，为什么要拿上来放上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流量，
因为我认为小哥艾里可能不会判刑，就是你抓他也没有什么，就是他就会跟你讲，就是反正台湾拍这个情色片是合法的嘛。
我不知道、欸、
哦，台湾拍那个 A 片是合法的嘛？
是，
就是我是拍 A 片啊，
嗯，
那我就是跟他就是用 A 片的酬劳
是
啊，他也可以讲就是说哦，我们这是谁的。
嗯，因为你刚刚讲的整件事情下来是太多资讯了。第一，大家争相的去模仿他，
嗯，
这个抖音的这个影片的方式
是啊，
讲话啊、正常，然后突然腔调，
然后追逐为了这个流量，
对。然后第二就是这个女生她到底后来有没有因为拉 K 然后导致脑袋有问题，这个不知道、
嗯，
但大家一直说她有问题，
嗯，
这不知道。第三就是小艾里哥哥，然后去
小哥哥艾里啊，
小
艾里哥哥，
小哥哥艾里，
嘿，
哦，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题材跟这样的节目，
嗯，
第四，然后拍这个影片，
嗯，
就有太多的资讯了，
是啊，
对
啊，但小哥哥艾里不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
嗯，
之前在台中有一个军茶，哦，军茶妹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黄事件、嗯，哦，后来也是被警察去抄，
嗯，
就是那个女生。虽然在卖那个手摇椅、
嗯、
但他都会用很大尺度的方式跟粉丝互动、
嗯、
比如说他自称是乳头解放者、
嗯、
然后他可能就是说哎，粉丝他如果高兴的话可以跟他合照、嗯、然后那个时候是他解放他的乳头、嗯、然后一起拍一张，所以很多人在讲说你是在里面卖淫或者怎么样。
我个人对性这件事情觉得说今天你要跟谁去做这件事情那是你们自己喜欢不喜欢、
嗯、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拿出来说你知道让大家都知道，
嗯，因为毕竟它还是有所谓隐私的东西。
对啊，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今天你跟这个人，这个修修，你很开心，你让大家知道，但这个人未必想知道啊。这个人虽然跟你修修很开心，他未必想让大家都知道他跟你修修。
这个时候就犯法了，因为有一方不乐意，
是吧？
可是我们刚刚上述的所有的那些，包括刚刚什么军察、啊，或者是比如说、嗯、这个刚刚这个小哥哥爱你，包括这个苏里乔伊，
嗯，
这些人全部自愿，
他们全部都自愿吗？
全部自愿
是，但是就。公共场合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啦、 我是觉得这没必要这样。
他有跟你讲说我不是公共场合、啊、他有拍一个，你知道小哥爱你的手法就是说他会先拍一个 YouTube、
嗯、
吸引你、
嗯、
我后面等一下要干嘛、
嗯、
然后他再把后面那个连结放在他的那个个人的那个、嗯、你知道就类似 OnlyFace 的这种、嗯、
会员制的概念、
哎、你就必须要付费去看。
所以我们就要讲到前上次讲的就刚刚说的嘛、
哎、
对于这个部分的把关到底是怎么样，
就他说一切合法
对不对，我是说孩子们看到会怎么样，
孩子们看不到因为这个满十八岁啊。
我说前面的议题啦、
哦、这前面
我今天要拍一个这东西，对啊，所以今天我儿子我女儿他们对这个东西不懂、
嗯、
然后他们看到了然后开始问一些有的没有的问题，他们这个年纪还不需要去知道这件事情，那你对不对？
的确因为现在的媒体报的也很露骨，
没错，
而且你其实 TikTok 你就可以搜寻到这些人。
前阵子那个席兰啊，
哦，
那发生一个新闻，就有一个那个记者，
嗯，
什么林伟凡哦，
嗯，
是吗？
嗯，
就是那个
三立的
嘛，那个议题每周写的很耸动，
每次都写他嘛，
对，每周写他，然后写的很耸动，确实博眼球，
嗯，
但是文不对题，跟事实也不对，对不起来，
对啊，而且没有尽到一个基本的新闻记者说要尽到查证的责任。
他说的非常好，席兰书生说的非常好、嗯，今天就是你是一个记者，你写的应该是一个事实。
或者你必须要去查证，
对，他就举例，如果今天你是个 YouTuber 做这样子的议题，
你那边干爆啊？
没有，大家觉得哦，因为你今天是流量或什么，觉得还好。
没有，一样干爆。
可是今天你是一个记者，
嗯，
你跟 YouTuber 比起来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却写出这样子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这个界限已经分化的非常模糊，你知道吗？已经模糊到一个烂掉了、嗯。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那时候才问 H 嘛，我觉得。你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样？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坏掉了，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两个都生小孩，然后他们今天十岁八岁，他们是很轻易的可以看到这些新闻。
对啊，我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去让我孩子看到这些，我没办法接受啊。
而且你知道，你很难去让，就你很难让现在的小孩不接触这些，不接触手机，不接触社交媒体，不接触到这些资讯。
他们知道可比我还多、
啊。对啊。然后我们会不知道要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不让他看这些东西是因为不希望他价值观坏掉，对，就是希望有一个保护的味道在，
是，
对，因为我们可以大人可以明辨的分出来，就是说这个事情有问题或这个事情有争议、嗯、就是他已经就是他可能到最后所有的事情都合法，
嗯，
可他明明就是在那个临界点，
嗯，
对，他就是超级有争议的事情，
太乱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好乱。
对啊，
太危险了、
哦。所以是不是我没有跟你讲，完全不会看到这些？你的演算法也不会让你刷到这些？
应该不大会吧，因为我现在的演算法应该都是一些……
来来来，你把 IG 拿出来。
IG 哦，這個、
对，我最前阵子被那个被测试，就是来，
可能都是黑丝哦。没有，
对对对，
把这个要剪掉。
没有，把它按到那个搜寻页，然后看看你都会出来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老麦的 IG， 只要按到搜寻，它会出来什么影片呢？
出来什么？我要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个。
首先，
断章取义，
台湾龙卷风被八点档延误的 Rocker， 所以都要看乡土剧的迷。然后
还有这个啊，还有这个啊。
吃饭的，哎呦真香，还有超人，还有乐高，非常好，还有一些摄影器材，还有 NBA， 还有那个 Rush Hour， 就是成龙跟那个黑人
Chris Parker，
超多超人，还有蜘蛛侠，还有蝙蝠侠，哇，还有球鞋。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看些什么东西。
哦，没有，我已经看完了，然后我的搜索来全部都是大奶妹。
你真的很物化哎、欸！
不是，我的真的说出来都是大奶妹啊！
你这个词太物化了，我不喜欢这个词。
暴乳妹，
不行，不能这样。
那我要怎么样？哎，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变了，全部都动物。现在变了都动物。
因为双十一快到了，
嗯，
所以我现在会看一些，因为我前阵子想买摄影器材，
嗯，
然后鞋子，
嗯、
然后还有不定时的在关心一些乐高的新品以及蝙蝠侠。
嗯，
所以会出现这些东西、嗯、
啊，
对，那因为之前就是我的 YT 啊、
哎、
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他不是会一些推荐吗？有时候是推荐是你根本就没有看 你没有看过的东西，然后就会出现什么空姐
哦，
然后什么办公室
哦，
对，然后有的时候是那个有些那个 Reels 一些短片有没有、
嗯、
就是那个车商有没有、
嗯、哼哼
卖车子的、哎、男生在卖车子， 给女生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什么话术？然后点进去一看，哇，一点好了。嗯，我的 YT 跟 IG 就开始出现一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OL 啦，
哦、
什么什么什么
被演算法刺到，
对对对，什么空姐啦这样。
啊、哦嗯，所以你是开心还是？
当然啦，男生嘛，一定会看一些赏心悦目的 啊。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所以
正常
从此以后都是空姐的失望。
没有啦，我主要还是玩具比较多，因为下个月有一些新品，我正在物色要不要买这样。
下个月是11月嘛，对不对？
哎、欸，十一月。
OK， 好，31要到了，希望你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先看看啦，
对，
先看看价格满不满意再说。
好，不过回应你刚刚那个、讲这个演算法、我还在 TikTok 上面看到一个，就是说如何让你的男朋友 IG 不要都是大奶妹。
嗯，
就首先搜寻庙宇神明，然后你就看到很多庙宇跟神明，对不对？每一个都点爱心，然后每一个都要，然后点个先点个点他点个30步，30步冲冲点爱心。之后你男朋友发现只要进到搜寻，大家都会一直推神明神像给他，还有庙宇。
你讲到这个 IG 刚刚搜寻很好笑、有一次我有一个群组嘛，四个好朋友、然后大家在聊天，都聊聊聊聊到什么，我就说好啊，大家把 IG 的搜寻贴上来啊，看最近搜寻什么啊。然后就第一个哦、可能就是球鞋啦， NBA 嘛，男生嘛，然后再来就是 OL 嘛，
对对对、
第二个哦、就是出现就是 AV 女优，一样篮球鞋，然后 NBA、男生嘛。第三个哦，就是 NBA， 然后还有就是胸部很大的女生，她穿得很清凉的女生的一些 IG 这样。然后最后到了我，我一贴出来，里面就有一个说：“啊，你他妈现在里面有个张曼玉是怎么样？”就是很早期的那一种，
好 old fashion 哦。
对，我就说哦，没有，有时候会看一些周星驰的短片
啊。哦，对啊，我刚打开就、打开来就是超人蝙蝠侠，我傻眼，我以为会有一些暴乳妹什么，结果真的都没有。
你看，
台湾龙卷风的迷因，
这是国小生的 IG 吧？
对，这应该国小生也不会哦。国小生现在可能没有在追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蝙蝠侠或者是什么的，因为他们现在不是都追什么鬼灭啊、咒术回战之类的，嘿嘿嘿，对啊，所以你这个很 old fashion 啊。
谢谢，
你喜欢就好，
我喜欢就好啦。
对对对，因为比起喜欢追逐那些无谓的流量，我觉得有个个人兴趣很好。就虽然老麦有时候常常我都觉得有点难聊天，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但他不太，
我不大敏感欸，
他不太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敏感，就是所以你问他的新闻，他大概不看任何新闻，
很少看。
所以因为我们每一次要做自媒体应该就是要对各个议题要输出
哦。没有哦，最近有看一些新闻哦，我想起来了
啊，你说
最近就是那个苏澳的那个
讲啊，
苏澳的那个隧道发生连环车祸啊。那就有一个大客车，他就没有踩刹车就撞过去，就好多连撞啊，造成一死11伤啊。
这个是记那么清楚，
然后
刚刚那个苏澳的那个
苏澳就我在讲的，不是你刚刚要讲小哥哥艾里，那、这个我就没看，我对这些东西不太看，我社会新闻可能比较多一点点，
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因为你的工作不需要这个，可是我的工作必须要研究流量，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有点感觉，就是脸书曾经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审查这些不符合规范，然后把它下掉。这些审查员、就是影片或是视频审查员、后来他们这些人有些人有告脸书，就说因为脸书的这个工作害他们现在身体产生了疾病，因为他们被迫每天都要看一些
有的没有的
争议影片，然后这个争议影片有可能是跟血腥或是色情，甚至是跟小孩子的暴力、或是小孩子的性暴力有关，或是一些动物，宰杀动物的那种，所以导致他们心里面都有创伤。
你有没有想过是就是刻意不去看一些这种自媒体的这些娱乐的东西，因为我怕一看就沉沦，然后会导致我的这个脑子变钝。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比如说今天可能很有趣嘛，对吧？
是
啊，我今天举例来说，我今天想去冰岛玩。好，我就开始看这个 YouTube 去冰岛介绍的影片，看我就发现他影片好有趣哦，我就开始看他其他的系列，然后看他其他系列开始被演算到其他 YouTube， 然后就是永无止境的看下去，
是就因为你的多巴胺在一直，他一直给你多巴胺，
是不是很危险？
是很危险啊，
所以我不敢看他， 敢看太多。
我以前是这样没错，可是我现在因为
你工
作
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沉沦下去了。
没有，你不是沉沦啦，你这是工作是没有办法，你不看才奇怪。
可是我有时候越看我就会觉得我好难过。
为什么？好无聊哦，是不是？
不是，就是我好难过，就是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像苏立乔伊这个事情我就很难过。就是因为张爱玲曾经说过嘛，或者是很多人都曾经说过，就是说你人其实有一辈子一定会有一到两次会让你扬名立万或者成名的机会，会有一个机会会给你。那苏立乔伊可能就刚好碰到一个这个爆红的机会，可是是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他现在的方式并没有让他很好的承接这个机会来。对啊，因为你能够想象到的就是有会有很多的男生或是很多的这种 YouTuber 或是 KOL 网红会利用他的名气，就是然后比如说不管今天是客人要点他，点台点他的台，或者是这些他利用他的这个名气然后去做一些更怪的事情。就我能想象到只有这样。对，
就比较悲观一点的想法，
也不是就
比较负面一点啦。
我没有就是乐观或是悲观，就是我现在就是看到这些事情正在现在进行时，
你会这样想也很正常啦，因为接触的世界是这样子嘛。
是啊是啊，
对不对？
可是也许如果我完全不看这些，我的工作也跟他无关，那就没差。
你可能就会看了就笑笑这样。
对啊，就像我认识的有一些律师朋友，他们都觉得不想结婚，为什么？因为打了那么多的离婚官司，每个月打那么多奇葩的离婚官司，都觉得婚姻就是怪怪的事情。对，就没有办法，你有时候接受到资讯会影响你的价值观。
没错，我前几天看到一段话，就是我是一名律师哦，就是我不想结婚，因为反正都会离婚嘛，那我干脆就自己一个人，好像比较高兴一点。就这个一个律师在脸书上面留下的一段话，我就刚好看到，我就觉得好像有点道理。
是啊，
对，
好，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我觉得已经被流量跟演算法弄坏掉了。
我想科技的进步会导致这样，好像也
就没办法，因为你就是它有点像骇客任务。我们现在拿的这个手机，已经这个手机后面就是 Matrix。然后我们就是被这个东西控制。就让我有点这样感觉。
看你怎么用这器材咯。
对，
看你怎么用这个工具去那个。
是没错，所以我昨天刚收到了我的 iPhone 15 Pro Max。
开心吗？
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第一个、就是。
太久了是不是？
不是太久了，就是小福星走了嘛。
哦。
飞走，我完全没有心情开箱。然后我也觉得现在开两个礼拜开，一个礼拜以后开。没有没有差，没有差。
那如果明年九月再开有没有差？
有差，
因为已经有16了。
对，千万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买它是，因为以前买东西买来就觉得好棒哦，好赞哦，
有一个
是我喜欢的东西，
有一个期待值啊。
对，可是现在买东西就是for 工作，就比如说我现在苹果电脑有没有？我当时不是跟你还借那个借卡来刷分期，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你的卡可以用吗？今年有开放我的卡也可以刷了，所以我这次我的 iPhone 也是12期分期这样。对啊，可是现在你的消费一切都是有目的性跟工作的必要性，你就觉得我所有的人生的热情都没了。
简单来讲就是你买来不是买来玩的。
对，
不是买来让自己开心或爽的。
我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我不是真的觉得这种东西多炫，我觉得多棒怎么样的。对，就是我不是觉得这一只50000多的手机我买来我超喜欢它，我是它的粉。我只是为了工作。
这个我了解啦，这个我懂。
啊，所以我就是没有任何的热情，就摆在那边。对啊，然后就想说不然等那个壳寄到了以后我再开好了。对啊，我觉得现在的流量跟现在的形态还有社会的这个社群网络啊，就开始让我对连结失去了热情。
对啊，就看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吧。
对
啊，如果你的态度就是这样子的话，我想
你是不是没有词儿？
不是
安慰我，
不是，我想就是不会高兴吧。
嗯，
像我现在买个东西，我都会想很久。
多久？
比如说 Insta Go 3好了 ，Insta 360 Go 3。就我就是贪图它在拍摄的时候，第一很便利，第二你可以取到不同的。这个敬畏
是，
所以我很想要它。
嗯，
那我又在想，那我等我拿到它之后， 我要对他做些什么事情？
摔他。
听起来很奇怪齁，
听起来很棒齁。
比如说我买一组新乐高，
嘿，
我可以用什么新奇的拍法，新奇的玩法，我对我今天比如说跟我太太出去玩啦，
是
或是一个活动啦，
嗯，
我可以针对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拍摄，并且把它剪辑成一支影片，
哇，
来做自己的记录，我可以开始去想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你解开我的疑惑了。
干嘛？
你太棒了，你真不愧是人生大师啊。
干嘛？我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为什么我失去热情吗？
不知道。
因为我买这个 iPhone 15 Pro Max 50,000多块钱，完全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工作。
哦，对啊，
我没有在为了我喜爱的东西上面投入。
就是你看你对这件事的态度是什么吗？我对这个态度是因为我喜欢，我想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觉得就算是这样，他要10,000多吗？
对，
那哪怕是10,000多，但是你已经脑筋里面在勾勒出你跟你太太出去出游，或者是你拍乐高，你拍什么，这都是你喜欢的东西。
是，
可是我不是。
对，
我可能要去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
对，
比如说我要去拿它去拍出可能高流量的一些素材题材，
是，
可那个脚本可是我根本不喜欢。
对，
所以我要拿它去做一堆我不乐意的事情。
对，就是 每当你开启手机摄影机，然后调到 4K 60P 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干，我想回家啊，我一定要拍这个案子吗？
我明天8:30要发班
啊，我可以不要吗？
那我等一下要去租器材，
你就会开始有这些想法。对不对？
对，没错，
我懂了。
所以这个就是分别。所以 我现在就你知道吗，就是像比如说我要买一台相机，我会犹豫很久，因为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用。可是如果叫我买 iPhone， 眼睛眨也不眨，反正就是攻顶。
因为你知道它要干嘛。
对，我知道它要帮我赚钱，
只是说知道干嘛之后你开不开心而已。
对，就是赚钱只是我谋生的手段。可是不代表我喜欢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你在跟我讲说我什么 YouTube 啊、旅行啊那些什么，很久都没更新了。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跟这有关联，就是有的时候出去拍，我不知道我是为了要逃避，在台湾的一切，所以才移地去别的地方，韩国、日本，然后为了要做一个交代，然后拍这些影片。还是我真的喜欢旅行，然后我想 share， 就是说我去外面看到了一切美好给大家看。
对，当你失去热忱之后，它就只是一个臭东西。
对，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来聊小哥跟艾里跟苏里乔伊的这个事情。他们没有在为他们的热情在做这些事情，
还是他们的热情还在，只是一般人不能够理解。
啊，我觉得没有热情啊，因为都是为了钱。
哦，好吧，
都是为了流量嘛。
当事人才知道啦，就是诚心面对。
对啊，
如果今天跟我一直跟我说，哦，老妈，我跟你讲买 iPhone 15，我跟你讲我超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可以用 iPhone 15来工作了。你可以这样骗自己来骗我，对，你可以这样来骗我，但是你骗不了你自己。
是啊，
对不对？
对啊。好，我们这集突然做的好有意义哦。
有意义吗？你有的剪了。
你要不要帮我剪？
我不要。好，我们进留言。
好，留言。有一个人在这个Apple Podcast 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好好听，好好听的故事，他就回一个好听赞，谢谢
谢谢。
对对，总算让我们这集有留言可以讲。
好，我来看一下 IG 有没有留言好不好。
好，
因为
我们顺延了一周嘛，因为你有事嘛。
对，
好了，要不要跟大家
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会觉得你不好，你就烂。你没有不好，你烂，
都是我太烂。
好，那以上就这一则留言。
不好意思哦，因为上周我有事情啊，所以针对这个脸书或 IG 的话，留言已经在上一集念完了。不好意思 ，I'm sorry。
好，那个就这样吧，
就这样啊。我们再重新讲一次，我们今天要推的电影就是这个 Jordan Peele 所执导的 Nope。
不用讲了吧，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要帮你做个结尾而已啊。
好好好，
你想怎么样？
好 ，OK，OK，OK。Okay, okay, okay,
你要怎么样？
结尾我还是想要探寻你人生当中最脆弱的时刻。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这里了，我是 Max 老板，我们下次见，拜
拜拜。
好烂的结尾哦，
烂透了，因为你不讲。好了，这个虽然刚刚说拜拜了，但是我刚刚给老麦看完了苏里乔伊跟小哥爱你的影片。来吧，发表一下你的感想。
我的感想，我的感想是，就是，
我骗大家，他刚看完了以后真的沉默。
对，就是我觉得人，
然后他一开始还不相信哦，老妈一开始还不相信说他真的吃药吃到坏，他说哦，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然后我就一连点了一堆影片给他看，大概是五部吧。哦，
我没有去评论他到底有没有拉 K 这件事情，我是说看完之后的感想是，人的际遇，会影响他的一生。
是啊，
我昨天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喜干会》
，Joy 干会，
英文叫做 Joy Ride。
Joy Ride，
我之前有给你看过预告。那这部电影在讲什么？这部电影在讲说，有一个女孩子，她被领养到美国去。哦，这是一部喜剧片啊！我先说哈，是一部喜剧片。
都已经讲喜干会，但还是不
这个女孩子被领养到美国去之后，
是
她的一路成长。哦，她从中国被领养过去的哦。哦，中国被领养过去，然后她一路成长，然后她是个资优生，然后到了这个。这个国中、国小、大学毕业都是拿好成绩的啊，然后什么学音乐啊，都是 A 啊这样子，然后到了后来，甚至是现在是个律师，然后现在要去完成一个案子，案子完成之后就可以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哦，高级合伙人，
高级合伙人啊，赞哦，很棒哦，就是他被领养之后才有这样子的机遇，
他如果在当时在中国大陆，他可能是一个普通的。
可能就是
工厂女工，
村里的姑娘或怎么样。
工厂女工。
但是这部电影它的，我这样讲，因为他要，我刚刚讲，他要去促成一个案子的完成，才能成为这个高级合伙人。所以这个案子在哪边呢？案子在中国大陆，所以他就飞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就碰到他的亲生父母。
没有没有，他飞到大陆去之后，他这一路上有带着他的从小长到一起长到大的这个妈吉。那这个长到妈吉呢，他是中国人。所以他会讲中文，所以等于到那边可以当他的翻译。好，那他就觉得说啊，反正都来了，那你就找一下你的生母吧。
啊，
结果后来去寻根啊，寻，发现搞了半天，女主角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她是当时的韩国人，把小孩带到中国，然后让他去配对去领养的。
哦，这一场误会啊，
是一场误会，所以后来他又飞到韩国去。然后去找自己的妈妈，但他妈妈过世了，
就 miss 了。
对，
所以误会的英文才叫 misunderstanding 嘛。是啊，我觉得英文美就美在这个地方。
对，所以我想要讲的意思是说，刚刚看了这影片之后，我就想到这部电影它的这个内容，就是他不同的际遇，长大以后的人生就不一样。我们在讲绝代双骄，江小花无缺跟江小鱼，江小鱼是这个
二人谷里面
养出来的。那花无缺呢？
就是在这个那个
环境比较好，
邀月公主他们养出来的嘛。
两个人的气质，然后两个人的行为，两个人对事情的看法、做法，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即使是双胞胎，
他们还是不一样。所以我刚刚看完你这给我这个影片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有这个想法。对对对对对。就
是没错，是没错，因为我刚刚就我想起以前那个警官、检察官在评论一些他们讲那个八加九，然后他们讲啊，八加九为什么会那么强，或者为八加九为什么一直犯错，是他们的环境就是那样。
对，可是如果今天你就直接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婴儿啦或幼稚园的时候，就把他丢到不同的地方去生长，比如说好，比如说美国，比如说菲律宾，比如说日本，他的未来可能都不一样。
那我想呢，就是说，假设说苏里乔一开始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地方长大，然后他是正常的念完书，正常的大学毕业，正常的谈恋爱，然后好像不能讲正常哦，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我
就
是说
他从小到大环境可以允许他有很多的选择权，
应该讲环境跟教育啦，
就是不会让他就是无从选择，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他就是说，你好像有名了以后，你还是只能做一样事情，接传播啊，或者是
对，
接骗子。
我觉得没有对与错，只是就我自己的观念里面，或许我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是
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很主观嘛，对不对？那可是在那一群的人里面，他们会觉得他这样做OK 是可以接受的，角度的问题，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因为立场太不一样。我只是说，从我们这种 世俗的眼光来看，好、有点背道而驰。
嗯，
怎么样？我讲成语很棒吧？
背道而驰，对我来讲没有背跟有没有没有没有正跟背了。
没有，我说世俗的眼光来看、
就是、哦，你说这个宏观啊、嗯、又回到宏观了。
你们在听我讲话？
有啊，
还是你一心想着要赶快去租这个器材？
没有，跟他约十一点半来找。
那个人讲说，老板说可以早点休息的，就你、
他们就开到十二点了、啊，想怎样？对啊，我今天要录音啊，我等下不知道还要干嘛。对啊，我当然是约十一点半了、啊。对啊，
好啦，
对啊，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但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可是如果今天他有更好的选择，谁愿意这样？
哎，这个都也不能这样讲，这就是没有答案。
对啊，这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答案。所以对于这件事情看法就是这样，人生的际遇不同。你所带出来的往后生活都不同、
yeah.
没有正确答案，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啊，但我们可以讨论了。
是他现在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你说他哪一天可能会更伟大你也不知道。
哦，对了，
世事难预料嘛。
对了，所以我觉得你讲这就蛮好，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很厉害很伟大的人。
对，
谁知道，
谁知道
Who knows,
Who knows?
对，好啦，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突然来一个回马枪，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是尤忠，
我是 Max 老麦，我们下次见，拜
拜。